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么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一句话当然不只是这句话，整个主导文我们都太熟悉了，太熟悉的东西就有一个危险，那危险就是说你根本不熟悉，每天就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也不会去想它是什么，也不会去应用它，也不会去体会它。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意义恐怕最好的说明就是玛拿，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都记得玛拿是每天赐下的。玛拿的赐下，还有我们日用的饮食赐今日赐给我们，跟咱们华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性都不一样。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没有安全感。我们不希望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下，我们希望什么？我的银行和冰箱里堆了100年的饮食，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怕，我们怕钱不够用啊，我们怕。那中国人的不安全感还比那个其他人更强一点，不但是我要吃得好穿得好，而且我要到我死的时候都吃得好穿得好，而且我要我的儿子吃得好穿得好，现在因为人活得长了，所以连我孙子的学费我都要预备好。各位，我不觉得我们预备计划打算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情，感谢主。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你要把你的信心放在这看不见的主身上，这就困难极了。我觉得跟中国人讲有信心真是很困难，也许每个民族都难，但我感觉好像我知道拉丁民族和那个南太平洋那些土人啊，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真的照我所知道就是一发薪水那天就没有人来上班了。啊，就去吃喝了，然后到半月的时候钱花光又来工作了。这可能我们从中国儒家伦理来看可能是懒，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好，但是我自己觉得全世界都是堕落的，不管哪一个民族个人都是堕落的，每一个堕落的民族性或所表现出来的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这些南洋土著的这种放心的观点，我觉得让他们很容易去信靠上帝，你烦什么嘛？那我们中国人这种大概过去几千年太多忧患，使我们没有办法有信心，让我们很积极勤劳，像韦伯像一些社会学家讲的，就发展出这种刻苦的资本主义，让我们能够那种创造经济奇迹，然后一个放牛的孩子可以读到什么美国的大学教授博士哈，这种奇迹很多，但是我也觉得会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安息非常困难，总是紧张，总是担心害怕。那我们求这句祷告文让我们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个，这个你吃的东西是上帝供应的。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信实，不仅是吃的东西，我儿女吃的东西，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的每件事是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好像这个乳养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我们是在一个全能的大牧人之下，我们在宇宙的君王的手中，我们是放心的。这种思想不会叫我们放纵，不会叫我们随便，反而叫我们更积极勤快，因为神要我们积极勤快，但是我们积极勤快有根有据，我们信靠他。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求他把知道他把一切的东西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神有的时候像以赛亚书是第三章讲吧，神把我们所依赖的粮食和水断绝了，叫我们去依靠上帝。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一些所依靠的东西拿掉，叫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上帝，不是靠那些东西。把你的工作拿掉，叫你知道你没有工作你可以活下去。 把你的儿女拿掉，把你的父母拿掉，像神叫亚伯拉罕离开父母，神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你觉得神残忍？不是神残忍，是神有爱。神叫我们单单依靠他，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在于他。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很平安。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我跟你说，就算你有钱到王永庆，你也是不安的。没有人会安的。你不在上帝的手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残忍的不得了，你不安。你有信心又没有信心，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我们当中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又信了上帝，但是我信不足，所以呢，我们又积攒一点财宝，依靠主。又凡事交托给主，又不能凡事交托给主，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拿那个拾取玛拿一样，神要他们每天勤快的去依靠他。那么我知道像中国人和以色列人都一定第一天去拾取的时候捡一大堆，因为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今天趁着不趁着多捡一点，到什么时候还会有，就很多就臭了烂了。神要求我们不是一个恐惧的人。各位，你自己想想你的儿女，你希望你儿女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每天早上起来就哭，就难过，就害怕，怕没有东西吃，还是你希望他很放心？你希望你儿女有忧患意识还是没有忧患意识？我觉得不要有比较好，不要怕，有老爸老妈照顾，我希望你很快乐嘛。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天父不希望我们忧愁，要将重担卸给主。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忧患意识太强了，没有办法有信心。可以有成就，但是不能有信心；可以有成就，但是不能享受那成就。就算有成就，也随时怕别人来抢，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哈。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丑陋，我们求神供应我们，我们不配得到，我们求神供应我们，我们也相信他会供应我们。一方面相信让我们安心，一方面我们承认不配，让我们有个谦卑的态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哈，不但吃不得饱饭，而且也没有办法存那么多东西。当我们存的东西够多的时候，往往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生命记讲，我们吃得饱足，有金银财宝以后，就容易忘记上帝。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比较有信心？常常是颠沛流离的时候，学校没考取啊，什么什么这些，911的时候，美国人到那个教会祷告的特多，怕。事实上，怕和不怕，看起来环境好和不好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依靠上帝，求你每天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这个祷告文跟路加福音讲到的主导文呢，有点类似，都叫有一些强调因信称义的人有点害怕，因为好像神赦免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赦免别人。马太福音18章看起来也是这样。那么那个仆人不肯饶恕那个欠了他50两银子的人，主人就不饶恕他，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各位，请你真记得，圣经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就是完全凭着他的恩典，神赦免我们是他的作为，不是我们，不是看我们可怜兮兮，不是看我们积了一点功德，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他才赦免我们，就是他的旨意，乐意饶恕，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但是的确，当神赦免我们以后，神希望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就也能活出神的样式。所以马太福音18章你看的完全的是那个主人先免了他1000万，如果那个主人没有免他1000万，他不能饶恕人家的50两，那么这个情有可原，因为他欠那么多，他有一毛就要一毛。当我们经历神的爱以后，我们就要活出良善的行为，不是因为活出良善的行为换到了上帝的爱，但是我们得到白白得到上帝的爱，我们就要有良善行为，包括对人要宽厚。这个说都容易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哈，就是各位记得那个范蠡啊，就是这个勾践啊，这个越王勾践的故事里面，帮助他那个范蠡啊。范蠡呢，就听说他后来离开了嘛，就是这个人不能跟他共富贵，离开了，就化名做陶朱公啊， 就成为一个巨富。后来他的儿子有一个儿子犯了在某一个地方犯了死罪，他就叫小儿子去办，他说你去带钱去哈，给某个人，然后把哥哥赎回来。这个范蠡的大儿子就很生气，因为向来所有的事都给大儿子办的。那么大儿子很生气，说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不找我办，他说你办你一定办不成，那就把他搞火了，我一定要去办。好，就让他去办。去办了以后呢，他就范蠡的办法就是拿一大笔钱给那个国家的一个元老，然后请他疏通一下。那么哥哥就拿了一大笔钱给那个元老，就是然后那个元老就跟国王讲了，说希望能够这个实行仁政不要杀这么多。哎，国王一听，好啊好啊，就不杀了。他那大儿子呢一看，这个德高重望重的老臣只去跟国王讲了两句话，就拿了那么多钱，哇，这太容易拿了。于是又去跟他讲了，一一呜呜讲了半天，意思就是说那些钱拿回来一点吧。那个老先生就说，哎呀，我本来也不要这个钱了，现在通通拿回去啊。他哥哥就很高兴把钱拿了。老先生就去跟国王讲说，你现在愿意施行仁政很好，不过呢，享受这个仁政的第一个人呢是范蠡的儿子，这个人太有钱了，人家都会以为说你拿了他的钱才放了他。国王说，那就把他杀掉了，其他都放了，杀了。那后来回来，他果然没有办成。范蠡说，我跟你讲，你办不成的。为什么？他这个儿子很好，但这个儿子是跟他一起创业的，吃过苦很好，但吃过苦就会怎么样，就比较知道钱赚的不容易。那个老妖啊，从来就是发达之下长大的，从来不知道钱是什么。我们这些年轻人大概也都是这样，真的100块掉地上不会捡，我会闪到腰的，所以不捡的。我们这种老头子1块钱掉地上都会捡起来，打起放手电筒要把它找到。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在那种比较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比较不会计较。各位，这些都有好都有坏。我们现在在讲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好每一个坏的地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可怜兮兮的生活中长大的。你说我是可能你是，我是被虐待长大的，我是经过一番厮杀长大，都可能。你有各种不同的个性，各种不同背景是真的。但是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你信靠上帝，你就不要再那么苛刻，你在一个慈爱上帝的手中。我知道你可以举一万件事，说我信了以后他还是很苛刻，我知道你可以举很多事，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的。他把他的儿子白白舍了给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没有了。你要有问题，各位，你信就寸步维艰，一步都走不下去，那就是最苦的人。信耶稣不能信得彻底，保罗说比世上的人更可怜。你信就要信彻底，你不彻底的信不如不要信。那么我们如果信，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吃预备喝，我们不担忧。我们绝对勤快工作，但我们没有那种忧愁紧张。我们会免人的债，因为我们天天知道神对我们多宽大。我们不会那种刻薄小气，当然本性我们可能是这样，后天的训练可能也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是需要被圣灵来感动，让我们能够宽大。不是说纵容恶人，但是我们总是没有那种自义的态度，我们总是愿意让人有这个活路可以走。我再说，我们不是纵容恶人。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免我们的债，可不是要我们他免我们的债就叫我们一天到晚继续挥霍，那样受的刑罚更大。我们免人的债，也不是叫他一天到晚挥霍的。这一点请注意，爱里面跟爱跟真理是不冲突的。13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英文讲的更直接，英文是按照原文来翻译的，不 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面。那这是一个谦卑人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我们很软弱，我们很难有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脆弱，所以主求你让我不要经历，不要把我带到试探里，我受不了这些引诱，我也受不了这些压力。但是我们同样知道，即使是主导文，也要从整本圣经来了解。我们的主是会把我们带到死荫幽谷，有的时候到青草溪水边青草地，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这个海阔天空的地方，有的时候在我们举步维艰，就跟以色列在旷野走的时候一样，神用他最大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有的时候像约瑟一样，像大卫一样，碰到各样的事。神有他的智慧，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罪恶，我们就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就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里。当然他怎么带我们都感谢他，真的把我们带到艰难里面，我们也知道那个艰难困苦给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有益处。这个试探试炼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雅各书说神不试探人哈，那个意思是指神不恶意来试人啊，不是像有些老师故意要整人啊，神是我们是要我们更好，魔鬼是我们要我们堕落，这两件事可以是同样一件事。那么我们对神也是，如果我们出自信心，我们可以试他，像基甸试他，希望我更能够有信心，像马拉基书奉献也是一个试，以此试试我，要的为的是更信靠他。但是不要存着恶心在那里怀疑上帝，或者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啊，来叫上帝好像很为难那样子。我们不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也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在这罪恶的世界实在太多的凶恶，我们需要做这样祷告，但是是凭着信心祷告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国度那个 kingdom 国权是你的，国度权柄可以是一样的意思，他用他的权柄统管他的国度，他用他的权柄统管国度，因为统管的是这样的好，大家就把荣耀归给他。荣耀就是称赞，荣耀就是美，他把国家治理的这么好这么美，民不这个道不拾遗啊，那么没有一个人有怨言，都非常喜悦，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享受他给我们的祝福。从他而来的美好的国度，从他来的权柄，从他来的荣耀是他的，所以我们归给他。我们祷告的这个主导文的一开始就讲到说是以神为中心，结束也是以神为中心，但是结束和开始和中间我们都经历到神的恩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好，我非常稀奇的就是当这个祷告结束了以后，耶稣对这些听的人说，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像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要是亲密的，要是美好的，你的祷告神是垂听的，你心里是愿意饶恕人的。好像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困难。你记得耶稣也讲过，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到跟弟兄怀怨，先跟他和解了，你不要来教会，你先跟他和解了再来。当然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的话，每个礼拜天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了，牧师也不能来了，因为我们都跟人家有怨了哈，所以这不是太照字面来了解。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我们不应该跟弟兄姐妹有仇恨有嫌隙。我知道有，各位不要闭起眼睛想，我随时今天因为看到你们都是陌生的，不讲什么，平常在信友堂一看，有些人是我喜欢看到，有些人是我不喜欢看到的，但是每一个属神的你将在天上都要看到，而且躲都躲不掉的。那为什么不在现在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彼此饶恕。我再讲，饶恕并不是纵容罪恶，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给我们机会，总是让我们良善，而当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机会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惩罚。那么神也不是要我们做烂好人， 我们饶恕人的时候也不是不分是非对错正义的，我们饶恕人乃是就是不以自己是上帝自居，不自义，给人机会他实在是应该受处罚，我们也是处罚，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自义的那个态度。因为天父先饶恕了我们，因为天父先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活出这样的恩典是应该的。如果他给我们的恩典就像那个葡萄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始终不结果子，终于会被砍下来。各位不要一直在那里对于属灵的事，对信靠主的事，在那里犹豫不决，反复再三。我们需要就是踏定这个道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